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又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这样的主日，在清晨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堂课是讲到那个另外两个士师哈，我们讲到陀拉和雅尔。那呢，我们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雅尔和陀拉这两个士师当中，我们讲到神没有把以色列民交给外敌，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两个期间呢，以色列的内部遭到了大的杀戮，也就是在以色列民内部呢有了很大的伤，有很大的伤痕，受到伤了。所以呢，神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很怜悯，虽然以色列照样还是拜偶像，但是神没有把他们交给外敌。那我们看一下啊，上次这个陀拉做士师的时候呢，他一共做了23年士师。大家还记得那个红红的疤痕一样的虫子趴在了加密山地，大家记得哈？那好像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也没有领兵打仗，因为没有外敌。他坐在那里干什么？趴在那里就是为了医治，就是医治啊！而且这样一趴在那里就待了23年，最后死在那里。他真的是在他的服侍的岗位上殉道，没有回到他的本乡本土。这是陀拉。然后之后呢，就是雅尔。那陀拉呢，是医治内部的。那这个雅尔呢，做士师，做了22年，啊、做了22年。他是加德支派的一个兴起的一个士师。那他在这里呢，也是医治。医治什么呢？就是要重新恢复长老的制度。大家知道，当时这个基甸一回来干的那些坏事情啊，基甸，我们讲到基甸回家的路。那把这个整个苏国城的70多个长老全部都鞭打，其实是死了啊，这样子。所以整个这个长老制度呢被破坏掉。那也就是说呢，23年加上22年，在53年内，神没有把以色列民交给外敌。那这53年内，是不是以色列百姓就学乖了，不再去拜偶像了呢？
没有，
对，陈妈妈说的对。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今天哈，我们进入到，我们哎呦，这怎么这个也，我就看，好，那这个背景介绍哈，我们现在来下面来看，快帮我看一下，我们说呢。以色列民在这五十三年之后，他不但没有完全的归向神，反而还更加变本加厉的拜偶像。你帮我摁一下。我们现在说可以吗？这是我刚才摁的。我们说呢，给他一个词哈，他拜偶像的程度呢，到了升级的阶段。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看哈，以色列人的行动的升级。对不起啊，我这个真的出太多状况了，所以在这儿这个。好，我们说，我们看怎么行动升级啊。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些结论都是从经文里面找出来的。10章6节，以色列人又行，这是雅尔死了，在第5节里面讲到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祝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的神、腓力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就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这样就读过去了，你就说哦，他就侍奉这些。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行恶的升级。什么意思呢？是全方位的拜偶像。怎么说哈？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等一下我们在地图上看。我发现读旧约，尤其是读旧约，地图特别帮助。你一看地图，你就有一个
有一个空间哈、啊、和那个空间的概念哦，在哪里哪里哪里，你的这个概念呢就会加深你的概念哈、啊、好，我们看哈、啊、北边，为什么说是全方位的，在以色列地的全方位，北边呢拜的是亚斯他路，这个亚斯他路是什么呢，就相当于当年我们在讲到这个巴利，这个拜巴利，巴利不是有个媳妇儿吗，就是有一个老婆吗，叫亚舍拉，那这个亚斯他路呢就相当于这个巴利的那个母，就是那个女性的那个，就是他的配偶这样子的，也是一个很邪恶的神啊。然后东北边亚兰的神，那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地图哈，好，这个地图太小了是吧，小了看不清楚哈，嗯，那我们就看哈北边，北边在哪里呢，这边哈，记不记得我们在亚罗托涅的时候，那个地方的那个神靠北边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亚斯他路啊，然后呢，然后就是然后就是东北边，东边，东北边呢，这是拜的是谁的神呢？是亚兰的神。西北边在这个地方，西北边，靠这里边，是啊，西顿的神。然后东南边，我东南西北我都搞不清楚，这边是东南西北，亚门的神。大家看亚门在这个地方啊，靠近东南，小一点，反正就差不多了。就你们有个概念，然后你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去看地图，特别帮助哈。然后东北边是亚门人的神。亚门人的神，今天我们主要就跟他斗啊，这个亚门人。然后呢，西南边大家知道腓力士人，一开始我们前面讲到了，靠近埃及这边就西南边是腓力士人的神。好，那所以叫驻巴黎，驻巴黎就是多的啊，全方位的拜。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我们在前面讲到了，什么东西惹动耶和华发怒？神是不轻易发怒，但是有一个东西会惹动耶和华发怒，是什么？拜偶像啊！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怒发作，把他们交在腓力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指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我们刚才讲了，在53年之内，耶和华没有把以色列人交给外敌。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整个行恶升级以后，全方位的拜偶像，这时候那神的忍耐不是说无边无际的啊，就把他们交给了这两个神，就这两个仇敌。然后我们看第九节哈、啊、特别他这里面提到亚门人，这个亚门人呢就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这句圣经哈，其实你仔细体会一下，这很厉害很严重的。为什么呢？这亚门人已经，神已经把他们交给这个亚门人18年了，受欺压。这个大概那个时候呢，还是主要是在约旦河东边，就是基列地啊。在他这个里面讲到，因为他们是住在约旦河东边，是亚摩利人的那个夺来的那个地。可是呢，这些亚门人后来他猖獗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渡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西，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以法莲支派。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话，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便雅悯支派是很能打仗的，便雅悯、犹大支派也是非常能打仗，不是那么好惹的啊。那以法莲也是带有先锋性的。像那边的还有什么，那个叫，对，就是在河西的这一块的这几个支派都是很强的。可是亚门人有能力越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西去攻击他们，那就可见亚门人当时的势力有多么强盛。当然了，这个是神允许的，是神使亚门人这样子强盛，然后来教训他的百姓。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大家都有一个概念了，其实每一次这样的仇敌的兴起都是在神的手当中。好，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呢，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这种行恶的升级呢，也带来了辖制的升级，对吧？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到，
河西的腓力士人也在那边起啊，但是这个这一节这一章里面没有太提到的那个腓力士人啊。好，那么在这样的极端的痛苦中，当然以色列百姓一直是这样的循环，受不了了就开始乱，就开始叫起来了啊。在，但是他这次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说要看整个的从诗记看神的作为呢？他在整个这次极端的痛苦当中向神低头了。那我们每次也都是啊，主啊，那个救我们吧，救我们吧，每次他也是这样呼求，对不对？但是这次有一点不一样，大家看哈，怎么个不一样？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主巴利。这里面哈有一个有一点哈，就是说明什么，他们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分析一下呢，他们的认知升级了，认知升级了什么呢？首先第一点，他们同意拜偶像是犯罪，他们同意了，就是认同了我确实是犯罪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呢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错了或者怎么样，是被告知的，是被知道的，比如说以前摩西告诉他们呀，或者神派使者来告诉他们，你们这样这样你们错了，他们说哦我们错了啊，这样子。但是呢经历过这样子的历代经历拜偶像的，那所以他们知道错了以后呢，拜偶像被压制苦，就开始叫苦。但是他们现在从里边就上升到认识的程度，认知我们犯罪了。然后呢，而且你看他们的态度有点不一样，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他们里边深深的知道我们犯罪了，然后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你们体会一下，当人这样说的时候啊，他一方面承认，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怎么样惩罚我都不为过。说实在的，按照我们的罪，我们真本是该死的。你所以你这里面其实在诗诗记里面都透着救恩的这个影儿。我在读的时候哈、啊，我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哦，我们都很感恩啊，什么什么。但实际上从旧约开始，那些救恩的影儿就埋藏在里面。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我读旧约，我发现帮助我认识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在特别是在情感上，那个就感觉好像不是分开的，隔得很远的啊、嗯。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慢慢这样体会哈。然后呢他们说，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那以色列其实这样的讲法哈、啊，实际上呢说明他们的认知升级以后，他们的行动升级了，就是他除了哀求以外，他呢认罪，而且除去一切外身，然后转为侍奉耶和华，这个叫做悔改。我们说悔改什么意思？悔改不是我嘴巴说一说哦我就悔改了， no， 你一定有行动上的一个 return， 就是回转，你的行动上会改变啊、嗯。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觉知了啊、那个有的人说觉知了我就信主了，可是你真的里面要有一个悔改的一个转，有一个这个有个动作 return 这个动作啊、嗯。所以呢你看这都是经文上说的，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这个时候哈、啊、其实你注意哈、啊、读这节的时候跟前面有点不太一样，不是他们一呼求然后耶和华神马上就兴起了一位士师来救他们，不是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你知道吗，耶和华神呢，我刚才说升级，其中一个刚才讲到以色列的民的这几个升级，第二点呢是耶和华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升级了。这什么意思？来看啊，我们说刚才我们讲到了选民他这种全方位的拜偶像，实际上是到了离弃耶和华的这个地步了，所以呢那把神的怒气触动了哈、啊。而且这次耶和华神他的表达呢，他是和以往不太一样，它里面不仅仅光是怒气，神不像我们，我跟他有矛盾，我气起来，他惹了我了，我发一通就完了。不是，神每次不管是发怒也好，或者是下面有什么行动也好，神最根本的都是一个带着一个慈爱怜悯，最终的要救赎他们。但是神不是简单的哦，你一摔倒了我就把你扶起来，不是的哈。然后呢，我们来看这次哈，
耶和华神比历次说话的多。你们仔细体味一下，我们前几轮讲到的时候，他们一呼求神怎么救他们的。这次你看神说了四节经文来说神说的话。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摩人和非利士人吗？他先问他们。然后呢，西顿人、亚玛利人、马林人也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好，你们既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你仔细听一下，猛地一听，这像神说的话吗？好像跟小孩子斗气一样的。可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的神太幽默了，而且很有智慧。所以你有时候读经时候，你体会那个神的那个心味哈、啊，不是直截了当的啊，你这样做你不对，他们不是，他反问他们啊。所以呢，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怎么听这个话？我们在这里面都是当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啊，有的时候孩子把你气急了，你是不是会说这样的话？我不要你了，你走吧，把你扔了吧，不要了。可是当你说这话的时候，你真的要扔他吗？不会的。对不对？就举这么一个特别通俗的例子，神也是一样的。神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对不对？我们想一下哈，为什么神要说这样的话？神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感情的释放、宣泄一下子，实际上这里面都有救恩的介入。即便是神说我不再救了，他是不救了吗？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不救了吗？他不但救，他救我们到底。虽然现在以色列人，你说啊、哦，你看，都讲到现在了，我们这是第八轮实施了，一轮一轮的循环。以色列人在我们人的眼光里，他是屡教不改，对不对？屡教不改，拜完一个救一个，救完以后，然后又回过头去再去拜其他的。现在到了全方位的拜，对不对？那神的作为在哪里呢？好，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段经文，是神说了一大串的话以后，神跟他们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找你们的神，你们不是拜他们吗？你让他们来救你吧。然后以色列人说什么？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以我现在就想，我那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反正惹我气要死，我说了一些狠话以后，然后呢她哭着流着眼泪说，妈妈，我错了，我一定改。虽然他以后可能还没有改，可是你知道，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都酥了？对不对？啊，我们这直点头，就当妈的哈、啊，对吧？是这样子。好，那么今日哈、啊，我现在呢，把以色列百姓的这句话呢，翻译成我们的白话，就是我们的白话文哈、啊，我们来说，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你，侍奉了主巴黎，我们犯罪了，但。你怎么带我们都可以啊，怎么带我们都可以，但求你今日拯救我们。这句话哈、啊，其实呢，你知道他这个表达呢是绝望的，但是这里面确实带着从未有过的决心。还有一点，就是他这里面是有一个认知上的认识，他不是一般的哦，情感上就是随随便便的哦，我错了，不是，他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然后里面投靠、选择、悔改、认同神。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呢，我前面讲到了有救恩的影儿，还有讲到一些律哈。但其实这个在《士师记》里面非常值得去挖掘，可是呢，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给ignore过去了。啊，刚才我前面讲的，我就给忽略过去了。如果大家有心，你自己，我把这个地方抛砖引玉提在这里，你自己可以去讲。或者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就着这些在《士师记》里面的这些律的形成，我们来讲。但是这个，因为我们还是时间上的限制哈，所以我就给他就是忽略过去。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太重要了，我不敢蜻蜓点水这样的带过啊。那我跟大家交代一下，你知道在这里面哈、啊、有一个认知是什么特别的重要？就是以色列民呢，神虽然说这个话了，他们也很害怕，可是他们心里有一个笃定，经过了这么多轮以后，他们有一个笃定，不管怎么样神会救我们。就像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实在，我在读 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就在想哈，我得把这句话讲完哈。以色列民他可以这样说呢，说明他们之间有一个深刻的关系，以色列民和神之间有一个关系，他才敢这么说。有时候我发现我们有些关系有了一些良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话可以更直接，你说是不是？比如说我跟他关系不那么近，所以我跟他就比较客气，有些东西我不太敢直接的说。但是我跟他关系很直接，我认识他，我可以非常直接的直指他的问题，他不会生气，不会伤害到，这叫关系。所以从这里看呢，在这一点上看，以色列百姓和上帝之间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循环，然后反复的挨打受管制，就是这样子的回转呼求被拯救，他们在认知上有一个体认，体身体的体，认知的认，这个不是一般的理性上道理上的认识，是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这个体认呢，对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也非常的重要。我有时候在想，我们信主几十年了啊，或者有的是几年，我们都说我们信主，我们信耶稣，对吧？所以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祷告呼求，我们的祷告蒙应许，我们的信心好像长起来了。可是呢，当我们有一段时间，在长期的一段时间里，你觉得神不听你的祷告啊，一直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仍然觉得神，你仍然觉得你对神的那个认识，你的信心还在吗？我们老说哦，我没有信心，我信心不够。实际上呢，这个认知是什么？叫认知的升级呢？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多大的难处，甚至于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仍然相信。就像当年约伯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信你。”这个就是一个认知上的升级。我真的是，就是我自己在准备这课的时候啊，我就是就反省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认知上，因为有时候碰到难处是怀疑，我们常常是在怀疑。可是呢，我觉得神知道我们软弱，也知道我们会怀疑，所以他给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的 sign。因此我觉得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神允许天色不是常蓝，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如果今天你从来都是一帆风顺，我不觉得你可以坦坦然然的上天堂。没有一个人不经过这种试验、这种磨难，可以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好，下面我们刚才讲了这么一大堆，这堂课实际上是要讲耶弗他这个史实的，可是为了把这个主角引出来，讲了那么多的铺垫哈。那我不知道哈，就是说当提到耶弗他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我很多的人首先想到耶弗他第一件事就是他发的那个誓，他的小女儿出来迎接他，大家可能这个印象最深，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啊。我们来看哈，在这个事实上神怎么样，在有什么样的作为。所以当时呢，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章就是讲了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亚门人已经非常猖狂的了，过了约旦河到河西，开始全方位的在压制这个百姓。所以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是很多的支派都在受骚扰，全方位的这种辖制的升级。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开始聚，而且亚门人他已经安营了，他安营以后呢，以色列人呢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这个时候还没有兴起事实啊，还没有兴起，圣经上没有讲，还没有兴起事实。那么这时候呢，在十八节里面，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大家注意哈，这个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这句话你一看一读过去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它。可是呢，我们要联系到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的这个雅尔作诗诗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做了一个医治和修复，在河东的时候呢，重新恢复长老制，恢复那个整个的这个就是以前这个我们讲到在舒格在这个加德支派。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长老，而且他们的长老制是比较健全的，但是因着这个基列这样子的基甸这样子的毁灭性的打击呢，所以呢加德支派受了很大的创伤。那么雅尔在那里呢，实际上起到一个 医治和恢复，重新建制起来这个长老的治理。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哈，虽然神那时候还没有兴起誓师，但是呢，整个激烈的民和众首领，这个以色列人以前都是要跟着一个领袖起来，然后来跟着领袖行的，现在他们自发的，众民和首领彼此商议，这个是一个进步哎。啊，你仔细读的时候，你这些细节都要观察到，你就看着他们在成长，他们在进步，他们的成长和进步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手在其中。好，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先安营，他们安营在米斯巴啊，米斯巴呢是在这个河东这边哈、啊，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齐商议，众民和首领齐商议。所以他们商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推举一个领袖啊。那刚才我已经都讲到了，就是当时亚尔人士是时候在加德的境内呢修复头一段地。这个修复头一段地的意义，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这里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了啊。然后在境内重设长老治理的律，我们现在真的可以看到，这时候已经看到了首领和长老的功用了。有一种起到领袖的这么样的作用了哈。好，那么我们就下面就来看哈，耶和弗他是谁。首先呢，他的名字呢是有冲开的意思，他就是他这个冲开呢不是慢慢的这样冲开，他是一个好像一股力量一下唰一下就把一个封闭的东西给打开啊，是破门而开的那种哈、啊。那为什么在讲这个呢？因为前面有一段我刚才讲了没有讲，就是讲到这个有一些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是缩紧了，是一个律，但是我没展开讲，我就先放在这儿哈、啊，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没关系啊，这个。然后呢，要开始一个新的循环，那什么新的循环呢？我们下面看啊。那而且耶和他呢，他是加德支派的啊基列人。那个整个这个加勒支派在河东的治理上是有高抹的啊。还有呢，圣经上讲的，他是大能的勇士。这个大能的勇士，按我们中文来讲，好像是一个词，英雄啊，想到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呢，在这里面，就希伯来文有时候它的一些词呢，它是一个复合词。那大能哈、啊，就是勇士呢，就是 mighty man 啊，叫勇士。然后这个。大能呢，它里面是指的它不光是有能力，而且有效率，有资源，有人脉这样子的，有这么一些符合的意思啊。那所以呢，当时这个誓师还没兴起，那个这个这些众长老和民他们商议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基甸不是这个耶弗他呢，就比较符合这个能打败亚门人的这个人选，就是他们认为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后面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亚门人真的不是省油的灯啊，可以打到河西，然后去攻击这个犹大、宾雅悯和以法莲支派这样的哈、啊，所以不是一般的人就可以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再来看第三呢，耶弗他是妓女之子。所以我一看到这，我就觉得啊，我觉得圣经哈、啊，咱们不说它是无误，肯定无误啊，但是它很多地方特别有说服力。什么呢？就是说它不像有些文章要有些小说也好，要形容一个人，这个人简直是完美的 perfect， 什么都是好的。圣经真的不是，你看他那个耶稣的家谱里面，那些妓女拉合，然后外邦人路德啊，就是他，而且大卫犯了这么样的罪，全部在圣经里面出现。所以这样人就让我觉得他更真实。你不管好的坏的，真的所有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都给你摆在那里。这个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圣经特别有说服力啊。这是某一点了，不是说因为这一点全部还有更多的，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哈、啊。他是妓女的儿子。他的父亲名字就叫基列，我们说这个加勒支派就在基列地哈、啊，那个然后呢，他是与妓女生下了这个耶弗他。这个妓女的孩子是不能承受产业的，所以呢，
你看这个耶佛他本身呢，其实当时也是以色列民的一个写照。为什么这么说呢？以色列民去拜偶像，就相当于以色列这个妇人去和偶像外邦神行淫，生下了私生子。所以这里面有点灵异解经啊，不过就是这样的理解哈，就是这样的接受。然后呢，所以说神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也是就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当年也是把以色玛利赶走了，对不对？后来呢他和基土拉是结婚了，基土拉是他的太太，因为那个撒兰死了以后又娶妻。可是呢最后亚伯拉罕呢还是把他们都给用赶走有点不太，就让他们走了，给他们的一些钱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约，能够成约的继承亚伯拉罕的只有以撒的后裔，我们都算是后面的这样子，后来出了雅各，这样是顺着这条线下来的哈。所以说当时这个妓女的孩子这个耶弗拉出来以后呢，耶弗他我下面讲哈。那耶弗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他是老大，是这个耶弗是基列和那个这个妓女呢先这么淫乱生了一个，生下他是他们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后来呢这个基列呢大概归正了，又重新有了婚姻，生下了其他的儿子。那这些弟弟们长大了以后呢，就说你得走，你不可以那个继承产业。这个是对的，这是按着律法来说是对的，是应该这样的，没错。好，这时候呢耶弗他呢他的表现他没有和弟弟们相比。大家在这时候有没有想起来基甸家里的那个亚比米勒？这个亚比米勒呢当时呢他对他的亲弟弟们是怎么样的，他的那种仇恨到一种什么地步，可以把69个，当然应该是70个，后来那个约旦跑了啊，把他们杀死在一块石头上。你看那个仇恨那个凶残到一种什么地步，这是亚比米勒。但是呢这个耶弗他很有意思，他是个妓女的儿子，他跟他弟弟没有任何的相争，然后呢乖乖的就跑了，就离开了这个地方，跑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叫陀伯的地方。我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点，很有意思哈。您看哈，这个米斯巴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是基列地的主要的地界。然后你看，他就滋滋滋滋跑跑跑跑跑到这边，陀伯在这里。陀伯呢，既不是在东马拉西的境内，也不是在流变的境内，脱开了这个，甚至于离开了加，就是这个基列的加德的境内，就是一个不搭嘎的一个小城市。这个陀伯的名字叫什么？叫好啊。所以有时候特别是读旧约的时候，你去查一下地名人名哈，会帮助你去理解经文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不争啊，他不争，他又跑到这里。那如果我说耶弗他随便跑到一个地方就图个清净啊，也就算了。但是不是的，你都可以从经文上找到线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后面的经历来看啊，耶弗他这个人他可不是一个肌肉型的这种勇武的那种男，他是足智多谋，而且他通晓历史地理。你再看后面他和这些亚门人的谈判的时候，哦，这个人真的相当不简单。所以说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咱们说白了是个有本事的人。一般有本事的人，你来欺负我，你赶我走，我还不得 argue 两句，我跟你稍微理论理论，对不对？他没有，他就走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从这点他有他的高的地方哈。然后呢，然后他到了那里以后呢，就带领了那个经文上说是带领着匪帮。那这个里面的匪帮呢，实际上不是说那些烧杀抢掠的那个意思，他们在英文里面讲叫做 empty man 啊，那实际上是无产业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这个就是归到匪帮里面来。那至于为什么无产业，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哈。所以呢，那他的这个符号哈，就是耶弗他本身这个符号出来呢，就是本来是可以不要你的了，你根本不能继承产业的了啊。那但是呢，他来到好的这地方啊，就是那个陀伯，
是，而且它的名字是带着冲开和开始新的循环这个意思呢。所以这里面有点这种预表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他弃绝了外邦神，要回转来侍奉耶和华，从以前的这个恶行来悔改啊。所以这在神眼中看是好的，这个我也是看别的学习这样的，不一定就是很合适，和大家可以去思考这样啊。好，下面我们来看耶弗他上任，这也很有意思哈。首先呢，他的上任和其他事是不一样，他是受召于长老，他受召于长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哈，我看我这里有没有图啊？他是刚才我们讲了，众民和长老和这些首领商议，然后要找到一个可以带领打败亚门人的，这是这样子啊。那你们想一下啊，这个长老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权力的人，跑了那么老远的路，大家刚才我们看到地图上哈，从米斯巴巴巴巴翻山越岭，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山区，激烈山区，去把一个妓去找一个妓女的儿子，去找一个妓女的儿子。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我们回想一下，在这个神兴起誓师的时候，都是说神的灵大大的降临在某某某俄托涅的身上啊，降临在三家的身上，怎么怎么样，对吧？如果今天说神的灵大大的降临在耶弗他的身上，那没得说的。可是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只是长老们 physically 就是跑到了那么远的路到陀伯去找这个耶弗他啊。好，而且呢，耶弗他的出任是什么？他是领袖和元帅，这是经文上讲的。领袖和元帅，经文十一章的六节和十一章八节，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哈。那这个领袖呢是什么意思哈？领袖就是他领袖哈，他就相当于所有的长老、行政官员们，你们都得听我的，有点像习近平，什么意思呢？党政军三，就是党政军三权集一身，就是他是所有的统帅。他不是，他比如说他是元帅，那就是他是领兵的，有军权的啊。那所以呢，耶弗他之所以他当时他们招他的时候，就是要这样跟他说的。然后呢，这个你看啊，你看这是经文里面有讲到的，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这是他问他，实际上他这样的问的时候，实际上长老已经是这样的认定他了，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你们看很有意思哈，不是说今天长老们百姓们立了他了，他呢？你看，他比长老们还先提耶和华。他到了耶斯巴以后，他干了一件事什么？他成名在耶和华面前。他这什么意思呢？给他翻译一下，就是主啊，我来了，我是要做领袖，做首领的啊、嗯。那个你要与我同在。你知道，实际上他是把神放在前面的，而且他，我相信在这里面他也明白，这就是神的作为，让他就知道他是这样，他不会说在那假谦卑，哦，我来了，我不行，你要帮助我，你要与我同，他没说这些话，他就是臣民，就像述职一样，我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心里知道神就让他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呼召多么重要，一旦你有了呼召，你不管前面多难啊，多什么什么，你都会勇敢地往前走，你不会变。你像总牧师这么多年以前做高科技，一下子呼召出来，那个读了神学院，最后牧会这么多年来，我相信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不会回头，对不对？不会回头。所以这个耶弗他的上任哈、啊，看起来好像是众长老他们去把他请来了，实际上在这里呢，这个众长老们所做的这个举动和神的呼召实际上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哈。你看这个，好，下面哈，下面呢就特别有意思了。更精彩的是什么？耶佛他的谈判。你们想一下哈，其实呢，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十万分火急的，这些长老们不辞劳苦跑了那么远，把一个妓女的儿子请过来了。为什么？那火烧眉毛了，因为别人都打到自己家里边来了，对不对？那可是呢，耶和华呢来了以后呢，第一件事儿，首先他们希望的赶快出兵啊，打仗啊，对不对？耶和华没做这个事儿，这个很有意思。你说圣经有时候真的读起来非常非常有意思了啊。他干嘛呢？他爆出个冷门，他开始谈判。你们想一下哈，试想一下，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又不是邮差，又不是那个什么 package deliver， 到突然敲你们家门，闯进你们家的门，他闯进来不说吧，砰给你一个耳光或者打你一拳，哎，你在这儿，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我赶快回他一拳，对不对？可是没有，他居然不动怒，他不发脾气。还坐在那儿说咱们理论理论，咱们谈一谈，是不是不太可能啊？可是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别人已经强盗已经到了你的家了，而且已经开始抢劫了，这个时候居然没有反击的这种动作，反而要来谈判。这个谈判有很最后啊，你看有很多的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说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动武本应当啊，对于耶和他来讲他没动武。然后呢，我们就说耶和他的问，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强盗到你们家来打你一拳以后，他不但不生气，还说咱们谈一谈。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没必要，对不对？但是耶和他做了。耶和他呢，他我来说他叫耶和他的问，他怎么样呢？耶和他呢，他第一轮呢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你们不觉得这种问的很 stupid？ 他们这些就是强盗啊。因为亚门人，你们知道亚门人是谁的后裔？是罗德的后裔，罗德和他的小女儿乱伦生下来的这个后裔。亚门人是蛮人，他们这个亚门人就是什么部落呀，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他根本就不是礼什么礼仪之邦，就是凭着勇武之力打强盗，就是按照强盗逻辑这样的哈。然后他来先这么问一下子，好，然后呢，他呢，约佛他呢，他不但问，他有他的理，他给他们讲道理，然后呢还有道理的，还有礼仪。什么礼仪呢？派使者到亚门国去见亚门王，这是一种外交上的礼仪的这种一种行为，所以这叫做耶和华他的礼仪。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刚才我已经举例了，就是说耶和华他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没有领兵出征，而是开始谈判。那他对这个亚门王的这种大逆无忌之谈，他不动怒。我在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不动怒哈，你看我用蓝笔标出来，留在这里。因为下面呢我们会再去讲，你们记住啊，他在这时候不动怒，而且他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呢，他竟然可以回到三百年以前，他熟知当时的历史和地理的细节。那这个里面呢我稍微就是查了一下哈，那我们稍微大概讲一下。三百多年前，当时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呢，然后过了红海以后呢，进到旷野以后，他们首先要经过以东人的地。摩西上去就跟以东人就讲，请你们容许我们经过这里，我们不会动你们任何的东西，不会，意思就是不会占你们任何的便宜这样的啊。可是以东人拒绝了，不让他过。于是呢，他们又过了，又到了摩押地，又到了摩押地，到了摩押地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摩西说啊，那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过呀？不行，他说不让过。所以呢，所以这个 摩西呢没办法，所以在旷野又绕回来，绕来绕去的，就是不让过。其实以东哈和这个我看看啊，是以东，对对对。这个以东呢，为什么神不让他们，不让摩西呢去跟他们斗打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啊，以东是以扫的后代，所以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神不是说你们不要，你们不要这样的动。于是呢，他们就于是你看哈，这边我们讲到了。这个耶弗他呢，在跟这些这个亚扪王谈的时候呢，就细细的把300年以前的这段历史讲给他们听，啊，也就是说呢，摩押以东呢是和这件事情有关联的，这个土地，所以那现在呢，最后他们来到了亚摩利人的这块地上，亚摩利人这块地上呢，实际上是耶和华神帮助摩西他们打败了亚摩利人，然后得到了这块地。因为亚摩利人跟这个以色列百姓没有关系，所以这块地，亚摩利人的这块地，从这个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啊，你们看这边可能看不太清楚，亚嫩河到这个亚伯河，整个这块地，亚摩人都说是以色列人给夺去的，你们现在占了我的地了，我现在要把这块地夺回来。你看，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这么一大片土地，现在是加德支派在这里面占着的。然后亚扪人说是我的地，然后呢，这个耶弗他呢就说，我们当年从埃及出来以后，到了摩押，以东在更这边一点哈，这边呢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没有过，然后最后又绕到了这里。其实这一块地当时是亚摩利人的地，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百姓把这块地夺出来了，因此成为耶和华的地，啊，成为这个加勒之派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亚门王呢，他根本他就是胡搅蛮缠啊，他说这块地是他的。所以当这个耶弗他在这里跟他谈判的目的呢，并不是要跟他讲清楚，他们不明白，然后给你们讲清楚，然后你们就应该好像见好就退吧。不是，亚扪人当时就是穿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我今天来就是抢你的地，我管你什么，你给我讲也好不讲也好，反正我今天就是要抢你的地，就是一个强盗逻辑这样啊。好，所以那这一片呢，我就是说我给大家这样列下来以后，这是从11章的14节到21节，实际上是他谈判的内容，我就不读了哈，因为时间有限。那我把这列出来以后呢，大家可以去仔细你去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在说什么，嗯，你知道说什么，你知道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哈。所以你知道吗？耶弗他在这里的描述，这段故事是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可是耶弗他在这里边的描述哈，前后的逻辑那个清晰哈，比《民数记》还要讲得明白。嗯，所以你这样的两个对起来看的时候哈，就觉得啊，圣经真的都是一体的，前边后边的都在讲一件事情这样的啊。好。那最重要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耶弗他呢，也明明知道这个亚扪人根本就是蛮邦之族，而且是强盗逻辑，根本就不懂也不听，他们就是认准了，我就是抢你的地，我才不给你讲理的，混不讲理的这样子的啊。那为什么他还要去跟他们谈判？啊，花那么多时间来谈判，而且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个谈判的内容？你看，我们刚才讲了，耶弗他上任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打仗呢。最重要的，我们关心的就是打仗胜过他们，对不对？可是你看，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讲他前面怎么样的上任，他出身怎么样子，然后他又谈判，花了很多很多篇幅，11章都在讲这件事儿。最后，我跟你们讲，打仗就用了一节的经文，很妙，你知道吗？这圣经特别有意思啊，真的很妙哈。那为什么呢？首先，耶弗他在这些谈判的过程中啊，你们就可以看到，他提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 为什么呢？他这里面真的有个技巧，所以说这个智谋在里面哈。他就说，当年亚玛利人的土地是神将西宏和他众民交在以色列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就是亚，就是那个加德的那个这个地方，啊、嗯，那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就是告诉他，是耶和华在自己的选民面前赶出了亚摩利人，你们还要得亚摩利人的地吗？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当年啊，耶和华在他的选民面前把这些外邦人赶掉了，如今你们想干同样的事，你们有什么好果子吗？你们有什么好下场吗？是这个意思。啊，好，然后呢，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然后在这个十一章的24节里面就讲到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这是一个宣告，就是耶弗他跟这个王的宣告。然后他意思就说，哦，那你们有本事，你让你们的那个王，他们的王叫什么？基摩王啊，基摩，你们让他们给你地啊。实际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宣告，就是我们耶和华神来对你这个基摩的神，嗯，好，你看这里面这个里面又把他的这个谈判的意思弄出来了。如果亚摩利人和摩亚人都败给以色列人，那你们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他不直接用那些话直接讲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你怎么样，他就用别人的东西来引证一下。那你自己去想吧，你自己去琢磨吧，嗯。所以然后他又说了，他说以色列人按神的旨意已经得地为业300年了，这是个事实，我们在这住了300年了，你们都没来抢地，为什么现在突然就现在了又说这块地不是抢我们的了呢？嗯，所以呢，他当然我们前面讲了很详细了，他在整个这个回复的过程中呢，他就讲了这个地理，然后那个路线、安营边境，什么谁的领地是谁的，是归属哪个王的，他讲的清清楚楚，在民数记里面啊。好，然后呢，他就指出来了，就说指出亚门人的不义，那个，但是呢，他指出亚门的不义，我们刚才讲了，亚门根本就是蛮人，不毫不讲理的强盗，对不对？他也亚门人也不 care， 你爱说我说什么，我本来就这么坏，我就是要抢你的地，说白了啊，那。可是当时他们已经因为那个欺压了这些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了，他就仗势的觉得自己了不得，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耶弗他来跟我谈判很好笑，实际上说实在真的是在对牛弹琴，我们看起来是在对牛弹琴，但是呢，我们刚才分析下来是有意义的啊，那特别是对我们后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自己去悟这个意义在哪里啊，所以那我刚才已经几次讲到了，就是这个亚门王就是这个样子的，难道耶弗他不知道吗？耶弗他当然知道，对吧？耶弗他当然知道。那重点是最后的这个谈判的意义在哪里？重点是要摆出一切的事实，回到这个 key point 来。耶弗他说，最后耶弗他说什么？说耶和华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所以呢，耶弗他这样说完以后呢，就是这场战争已经不是夺地之战，不是是非之战，乃是什么？是上升到耶和华神胜过外邦神的这个战争，它的属性改变了。所以经过这轮谈判以后呢，你看这件事情的本质改变，我们人看起来就是抢地嘛啊，这样子哈。然后那还有呢，就是什么，把这场战争归给神，归回到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准备谈判，对牛弹琴等等等等的目的在这里啊，这个呢就是耶弗他的谈判之精义所在啊，所以我、自己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啊，一开始觉得这干嘛要谈判呢？既然那什么，就会落入到我们人的想法，这是我们人的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可是你要仔细读经的话，你就体会到这个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啊。其实真的，我一再说这话，这个圣经中所有的一些历史的事件也好，包括一些对话也好，有些东西我们不经意的就给它忽略过去了，但是实际上有些可能就正好恰恰是神的心意所在。所以呢，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就是这两天，今天唯一的一天不用那么赶，赶火急火燎了的赶哈。我自己就是说，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我们最近在星期五晚上在查新约嘛哈，新约。然后我因为自己最近集中一直在这个旧约的这个课程的准备过程中哈，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好好的读旧约，认识耶和华神。啊，实际上帮助我们更多的、更深刻的认识新约的意义，因为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质，所以你只有更多的认识了耶和华神，你对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概念，你就不会觉得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论，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他的救恩的认识会不一样。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鼓励大家，有些人一听说旧约，哎呀，都太远了，然后旧约的神都是很残暴的，什么什么的，其实真的不是。关键是我们要把这个神话有些东西挖出来，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的一点感受哈。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读旧约。那个谁，左岸在跟我说，他说他先生叫那个 George 最近喜欢上了旧约。我说好啊，真的是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更多的花一些时间读旧约，就是去掉那个误区吧，认为旧约离我们太远，跟我们关系不大。好，那这个本来其实课程应该更多，我怕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删了啊。那我再讲一点，耶佛他的下面就是耶和华的出征，是下节课的内容。耶和华出征呢，我先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件事儿，他做了一个不合神心的许愿。大家都知道什么许愿，不合神心意。我希望大家想一想，你去读经，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说是不合神心意的许愿，原因在哪里？要从圣经经文里去找根据，好吗？这就是给大家留的这个课程。好，今天很快，好，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这样子的完成第九课。主啊，真的是无论是讲课的还是听课的，在这个过程中真是心里面被你的恩感动。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借着圣经，借着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分解正义，按着正义分解圣经来认识你，这就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真的是愿意更多的来知道你，让我们真知道你，以至于我们真的对救恩有把握。因着这样子的我们的感恩，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广传到天下。谢谢主，谢谢这样子的恩待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